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昨天我们开始了研读一卷新的书，就是旧约的以西结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这卷书一开始就讲到以西结先知在加巴鲁河边看见了异象。当他看见异象的时候，正是犹太人在巴比伦的大河边坐下哭泣的时候。可是以西结先知却看见了神的荣耀。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这里讲到有闪烁火的云，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九节形容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而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悔改的时候也看见了大光。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三节说，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这一切都是讲到神那不能接近的荣耀，神是人不能靠近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五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五节，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状。第二十六节也有提到仿佛人的形状，那是指着基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住在人的中间说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而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七节又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神成为人到地上来，他行走在巴勒斯坦地布满灰尘的街道中，双脚沾满了尘埃。接下去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节，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我们可以将这四个脸跟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来做一个比较。那你说，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给我们想到记载基督生平的四本福音书，也是从这四个角度去描写的。马太描写耶稣为君王，是以狮子为记号；马可写耶稣是仆人，以牛为记号；路加是写基督完全的人性，以人的脸为记号；而约翰则写基督的神性，以飞鹰为记号。另外，这四活物也跟把守伊甸园的生命树的基路伯相似。创世纪第三章第24节说，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他们其实不是要驱逐人离开神，他们乃是要使那门敞开。亚当跟夏娃在离开伊甸园之后，他们回头所望见的是一只被杀的羔羊，而他们这是穿上那动物的皮为衣裳。有基路伯把守着伊甸园的门，使它得以敞开，这就是象征到血能够替人赎罪。当摩西建造施恩座的时候，座上是有基路伯的，这基路伯是望着赎罪的血，正如亚当夏娃他们所看见的。透过这血，人可以找到亲近神的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12节。他们聚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神不断的运行工作，为要成就他的计划和对全人类的旨意，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阻扰他，或者是使他的计划受到拦阻。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13节跟14节。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耀，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光，这是关乎神荣耀的伟大意象，而耶稣基督更将它具体的显明出来。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这是主耶稣说的。这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公义和圣洁。约翰一书第1章第7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不是蒙神的血救赎，得到神的义所遮盖，我们就无法面对圣洁的神， 我们在他的面前必然被击杀。请我们留意，神并没有在异象中显现，他只是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而已。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神是人所不能看见的。当摩西要求见神的时候，神也只是将他隐藏在磐石穴中，只让摩西看见神的荣耀而已。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第33章18节到23节，那里说，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必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十诫的第二诫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神禁止人做神的形象，因此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也不用知道。今天我们甚至于不晓得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而在人的心灵深处，人总是有一个欲望，想要看见神。因此世界上有不少偶像的雕塑，这是为满足人的这种的心理。虽然偶像是人所造的，能朽坏，能变质，可是这却说明了人想看见神的欲望。但是神是不会让人看见他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15节跟16节的经文。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这些的经文并不是预言今天的科技时代，或者是机械化的生产、轮子的发明等等，经文跟这一些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18节，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神是蛮有智慧的，他所做的一切，他的意念都是极高明的。我们生存在这个宇宙中，很多的人是漫无目的的前行，步向一个不可知的世界。然而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他创造万有，也对人有计划，有旨意。今天我们仍然存活在地上，也说明了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旨意。神不断的工作，我要在我们的身上，在整个世界上完成他的旨意。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19节跟20节的经文，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生， 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这一些的轮子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不止息的工作和能力，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神是行事的神，他是照他所定的计划去行的。启示录第4章记载了以西结先知在异象中所见的活物，他们是把守神的宝座，这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他们保护神的宝座，不让人带着罪来到神的面前。另外，他们又指示出人可以来的路，我们必须靠着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来，除此以外别无他路。基路伯就是指示出这条路来。然而以西结所看见的是更伟大的事，他看见基路伯在世界上伸展他的怜悯达到地上。虽然地球是那样的渺小，然而神仍然为人类预备了施恩的宝座，借着主耶稣的代赎接纳罪人到他的面前。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26跟27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这些光耀的金金是刺眼的，令人昏眩的，夺目的。神的宝座充满了荣光和能力，这宝座不是车离地上，乃是来到地上。十字架、羔羊和血是为人而预备的，基督的施恩座也是为人而设的。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第15节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的主权和神的心意，不是由我们所求所定的。以西结书第18章第20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神不单是对以色列人这么说，这句话也是对普天下的人说的，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然而神也对普天下的人说，请来到他那里得永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罪人唯一的希望。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以西结所看见的比摩西、大卫、以赛亚和但以理所看见的还多。他是看见神荣耀的形象，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同在。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放下了自己的荣耀，取了人的形象，因此人看不见他的荣耀，但是以西结却是看见了神的荣耀。他说，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神给以西结看见的异象是伟大的，是令以西结受不了的，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他使以西结自觉惭愧，自觉卑微，以西结唯有俯伏在地。在旧约圣经中，我们往往看见同样的事，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是俯伏在地的。以赛亚的经历也是这样。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人在神的面前会感到极大的压力，是从上而来的压力。神的威荣压在人的身上，令人不得不俯伏下来。但你也有过俯伏在地的经验。同样的，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上也是这样。启示录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那里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神是圣洁的，我们有罪的人无法站立在他的面前，但是感谢神，因为他把我们隐藏在磐石的洞穴中，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瞻仰他的荣美，并且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见到他。好，现在我们进到以西结书的第二章去。以西结书第二章跟第三章是讲到以西结的蒙召预备以及他所领受的职事。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一节。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很明显的，当以西结看见那异象之后，他没有站起来，仍然是脸伏于地。现在他领受神的呼召和托付，并且神将能力赐给他，叫他可以承担神交给他的职事。人子这个词是神对以西结的称呼，这样的称呼在全卷以西结书中刚好出现过100次。同样，但以理也被称为人子。至于在旧约圣经中能够得这样称呼的，就只有以西结跟但以理他们两个人。主耶稣基督也是用人子来称呼他自己的。他在新约圣经中一共用过86次，讲到他怎样被弃绝，他的卑微跟他的高举，被尊崇等等，他是那一位仁子。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要继续讲到以西结先知的被召。我要从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二节开始，一直讲到以西结书第三章的第19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你，从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以色列人虽然他们 走到神的旨意之外失败了。看我们的神永远不失败，你是那一位荣耀得胜的神，你的战车永远是得胜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不至于失败，让我们在荣耀的光中俯伏在你的面前，看见自己的渺小和卑微。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查考你的圣经，何等的宝贝，愿圣灵不断地教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